大家好，我是孔随常。前面两集我们介绍了主要传承圣教的曾子，以及传承孔子心法的子思。在孔子过世后，弟子们非常的想念老师，便让酷似孔子的有若坐在孔子的位子上，大家朝拜他为老师。有若也不置可否，有若不止长得像孔子，连说话的方式也像孔子，但是曾子不以为然。曾子举的理由也足以让大家信服，他说孔子的道理、学问、能耐、事功、对文化的解释、人才的培养，都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。有若字子有，在《论语》里有若被尊称为有子，可见是由他的学生记录的，而且有子说的话被排在学而第一的第二章，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算是传承圣教有功的人。有若的言论以及事迹，我们请唐老师来说说。
繁星闪耀，孔门座下的贤者。我们这一集举的72贤的精英是有若的下集。上一集说到他是一个能够立德、立言、立功的君子，立德呢是在品德跟能力上的突出，立言呢是他的言语可以成为后世的圭臬，立功呢是在政治上能够建立世功，当然文化的延续上更是了不起的世功。这种人放在每个时代都是非常顶尖而且有出路的人才。那有子的这些成就啊，我们上节说到来自于对他老师深刻的了解，那是一种立德跟立业，在文化的延续上他是立功。那本集特别说到有若的立德、立言、立功是建立在经学上有深刻的体悟，比如说这经学的建立就是一种立德，讲述经学就是一种立言，然后建立文化延续跟政治的贡献就是一种事功啊。但我们说他一种想象不到的事功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种他是可以保家卫国的勇士啊。这个详细的事迹啊会在后面说。那就经学的体悟啊，我们《论语》则二十篇《群弟子记善言》这三字经上面说的，总共有498章。开头孔子告诉我们，学习才是出路，学习才能自立利他。其次就举有若所说，告诉学者啊，首重务本，就是要在本上讲究。嘿嘿，你看有子排第二章哦。有子说到一个人能够善事父母亲来尽孝道，善事兄长来尽悌道，就能够跟父母跟兄弟相处，乃至于跟族里面的父母之辈的父之辈的兄长之辈的相处，这样的人处于社会很少有犯上作乱，不喜欢犯上作乱的人一定不喜欢作乱，所以不会去作乱。当然这里面包括本身是孝悌，而且尽孝齐家，修身齐家，不犯上不作乱，这包括他有治国的才能，这社会由此而安宁。那他引用孔子的言论啊，孔子怎么说，叫做君子务本，本立道生。那务本呢，本就是孝悌，道就是仁，孝悌是仁之本，由孝悌引发仁，就是将心比心，民胞物欲，这个经营国家像经营家庭这样，这是齐家治国。所以治国是仁，齐家是孝悌，所以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于汉朝刘向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君子求学呢，务求根本，那根本就是修身啊。那正所谓治天子以治于庶人，意思皆以修身为本。那这修身呢，要怎么修呢？就是孝悌就是修身，仁就是修身。可是仁的根本是孝悌啊，所以修孝悌啊，能够得到进一步修仁，得到大道啊。所以叫做孝悌是行仁的根本。那孔子曾经也为曾子讲说《孝经》， 六经的所行就是孝经。那论语将游子的这一番言论放在论语的第二章，讲到孝悌，跟孝经是相互回应，可见游子在孔门心中的地位，他立论的精确，诸弟子们把有若像圣人般的尊重，不是无地放矢的。那游子对于礼刚才讲了孝悌，他看到求学的根本了。那游子对礼他也有殊胜的见地，在论语的学而篇的第十二章游子说，礼虽然是讲究规矩的，有次序的，不能乱的，但在用的时候不能死板的，要贵在和谐的。好，五伦是讲究和谐的，要有次序的，有次第的。可是经营礼要用和，先王就是圣人在位的先王为政之道，就是治礼用和，就是以礼来治国。可是呢，他的本质就是导向和谐，所以礼虽然在历代有增损，可是以和最美。那不论小事大事都不能只用礼不用和，意思是说你用礼要通人情世故。那如果你礼胜则礼就是说你太讲究礼忽略了人情事情办不通，不和事情绝对办不通。那既然知道以和为贵，可是游子说专门用和不用礼来节制也不可以，因为只求和没有礼来节制，会让人情流荡，甚至产生种种不敬的行为。因为只讲和嘛，没大没小嘛，这个也失去礼的本意。所以这章把礼的运用恰到好处，又用和又用节，和要用礼来节制它，不要让这个和变成泛滥。那用和来庄严这个礼，让礼能够通达人情世故。哦，这里面非常符合孔子说的礼的本质以及它的运用。那此外，在学而篇的第十三章，游子讲到待人处事的言行人情交往到底要以什么为主呢？这个也蛮有趣的，我们会好奇。游子说一个人讲话要有信用，这是当然做人处事的原则，但必须要反复思维有没有合意，就是应不应该，应不应该守信，你得想想合意的言语我才守信，不合意的言语不可以兑现。例如我们说答应借你刀子，可是知道你要去杀人，那所说出来的话不合意，所以你不要兑现那是没关系的。所以守信用不一定合意，合意不一定守信用。那如果信是合意的信，那当然这个言语是要兑现的。如果这个信不合乎意，当然这个信用是不要守的，你兑现你所说的反而是不应该。那我们就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古时候古书上尾生其实是孔子的同辈的长者，同乡的长者，跟女人在桥下约会，结果女人没来，忽然来了大水，那尾生为了守信用，抱着桥柱不肯离去，最后被水淹死。那在《史记》的《苏秦传》、庄子的《道直篇》等等都有记载尾生被淹死的这个事情。那根据这样的话来讲这种守信就是不合意的守信，被淹死了你就没有孝嘛，就被淹死了这个这种连他的丧礼都不必去吊唁的。所以有些东西该兑现，有些东西不该兑现，你得看看合不合意。那其次礼是强调对人恭敬是应该的，要表现谦逊，但是要敬于礼，敬于礼就是合乎这个礼节，就是礼告诉你要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，你不要过分，叫恭敬于礼，恭要合乎这个礼的，如果太恭敬了反而得到耻辱，合乎礼才能远离耻辱。例如太恭敬了为什么会遭到耻辱呢？比如说有一个场合，像宗教的场合另当别论，比如说鞠躬礼，就是大家是鞠躬礼，或者15度或者30度，那你在那里行古礼的跪拜礼，或者行90度的大礼， 反而招致人家的非议跟批评。还有呢，我们说在宴会上，尤其到这个时代，女士主动伸手要跟你握手的时候，你也要礼貌的接受，不可以说男女授受不亲啊。你必得敢于鞠躬回礼，反而让对方尴尬，这反而是不合理的，也会受到别人的批评。那再者，我们说人情交往当中啊，我们要着重于亲近的人啊，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是善知识为亲近的对象，好，那真的是有知人之明，因为善知识是百福之中神明之始，就是福气的源头在善知识。一个人理智的开始是亲近善知识开始，这福子健呢就是这样的人物。还有呢，就是在婚姻的讲究上，我们有子说要恭敬，要敬于礼哦。还有呢，这个要亲近该亲近的，这里面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亲近善知识，一种是在婚礼的当中啊讲究选择对象。像《诗经》里面呢，开头就是关关雎鸠，讲的就是娶妻娶德才不失亲近的意思，就是真正亲近要这样的讲究。而姻亲呢，我们说结婚那个姻亲呢，在九族的范围内，所以可以当成同宗。我们一般的同宗有直系的同宗还有包括父系的、母系的、妻系的这个九族啊，那真的是民族的大团结。所以有弱的这种立论啊，把言行的准则、人情的交往，很精辟的说一个大概，很厉害的。那在《颜渊篇》里面呢，哀公曾经问有弱，你看有弱也是国君请教的对象。哀公说收成不好，收税收得不够，因为老百姓没有什么收成啊，我收税不足，我公家的经费不够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可见有弱他的分量。好，刚才说过国君要请教他。再来呢，有弱告诉鲁君说要用十分之一的税法，这是夏商周通行的税法。可是鲁君说，我用十分之二的税法我都收得不够，因为大家收成不好，我就算十二也收得很少嘛。那我都感觉到收得不足嘛，鲁君说我收得不足嘛，因为老百姓没有什么收成嘛，那我怎么可以恢复成十分之一？我不是少了一半吗？嘿，改变税法，税收反而减少，那有弱哪里不知道呢？但是国家的税收大部分都从三家大夫那里重保私囊，然后少数的再交给国君，这种积弊不除啊，纵然向老百姓农民收更多的税，鲁君收入也不会增加很多，你还是不够用，你不但没有益于你，反而让老百姓更加贫困，你会失民心，对你是无益的，不如减税以纾民困。你看跟现在一样，现在反而收成不好都减税哦，减租哦。所以有弱怎么说呢？说百姓足，君属与不足，百姓如果足，那你一定足，因为你跟老百姓抽税，百姓足，你哪里不足了？百姓不足啊，君属与足，百姓都不足，你怎么会足呢？例如啊，我们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啊，一个家具足才叫做足，哪里是一个人足，大家不足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家跟国的道理都一样。所以有弱的见解是，只要民族国君就不会不足，如果民不足，国君怎么可以只求自足呢？这种见地啊，放在这个时代哦，也是高明的为政之道。好，那我们说上集啊，讲到有弱除了在经学的延续上建立了四功啊，但还有一种让大家想象不到的四功，就是在《左传》上记载，吴国在鲁哀公八年起兵讨伐鲁国，进军在鲁国的泗水之上啊。鲁国大夫啊，为辅筹组了突击队，准备夜晚偷袭吴王夫差的官舍。那经过甄选了，选了300人敢死队，游子也在其中，可见游子的胆识。可是季孙大夫认为难以成功，300人难以成功，而且这些都是国士知识分子， 死了一个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这么大的损失了，停、哦、可是呢，这件事情已经让吴王夫差闻风丧胆，一个晚上搬了三个住的地方、啊、最后啊，终于跟鲁国言和，因为他知道鲁国的民心、还是这个凝聚在这个鲁国的国家上，那这是游子的忠勇爱国之心啊。那震慑强敌啊，这种事迹啊，你可以看出有若这个胆识。那上来这两集啊，已经把有若说一个大概哈、哦。上集我们说他是怎么立德、立言、立功哈、哦。那特别是他对老师有深刻的体悟，以及文化的延续上，有若也是有个贡献啊、哦。这个在上集已经说了。在夫子过世以后啊，得到师兄弟的认可，以及有子身后哀荣啊、哦，这也在上集也简单的说明了。那我们这一集也特别针对他在经学的圣解，最能说明有若是孔子，真的可以从他所说的言论、他的抉择当中看出他求学的风采，他的心得，更特别是他曾经在保家卫国上对鲁国做出很大的贡献。总之啊，这个贡献很多，我们只能做有限的说明。那我们这一集对有若的介绍就到这里了，那我们对这个七十二贤呢，真的就是像仰望高山一样啊，随举一人，像举曾子啊，像现在举的有若，都是我们仰望的目标，我们的典范。好，我们这一集啊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集啊再见。